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所以我们就到了那个湖边，就一边走啊一边走，然后他就说他要跟我说一件事。诶，他表情真的跟平常不一样了，所以我心里面啊，好像马上跟天父打了一个电报。那打电报说，我说主啊，你预备我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表情这么严肃又不一样，这样几秒钟真的，但是我没有忘记要跟天父打，因为我不知道他要跟我说什么。于是就在打完电报哈，就跟神祷告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出轨了，这样，然后他特别强调说，他说这个事情本来也没有要跟你讲。你要带进坟墓里面，对呀、啊，但是还是跟你讲。然后他说，反正因为谁也不听我祷告，所以我还是跟你讲。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施凌宇。今天节目上邀请的对话人物是李艳梅。艳梅在台湾的嘉义一所大学里担任文学系教授，她是一个温柔可爱的人。和他对话如沐春风，他真诚实在，文学素养的熏陶让他很自然地成为一个会说故事的人。即使在说到有关自己婚姻里一段不堪的过往，仍然很温柔。他的先生邹川雄在6年多前过世，先生生前和他一样在一个大学里面任教，夫妻俩是一般人眼中的人生胜利组。后来因为先生罹患大肠癌，揭开了婚姻出轨的秘密，紧接着类似肥皂剧的戏码一幕一幕的上演。由于剧情发展得太快，个性向来柔顺的艳梅因着自己的信仰，加上先生强势主导的个性，不得不配合演绎出妻子选择饶恕先生，好让他光荣谢幕死而无憾的人生戏码。但是他自己呢，内心深处如何做到真正的饶恕？那些委屈，那些煎熬，他是怎么走过来的？今天故事切入点，我们一起走入李艳梅的世界。
我先生从大学到研究所硕士到研究所博士，他都念不一样的科目，从气管，然后呢一路这样子念，最后念到社会学。所以他是一个对任何的事情只要他感兴趣他就投入，然后呢就把他念出一个成果，所以他可以转换，他可以自由转换。所以我先生是一个很聪明，思考力非常活泼一个这样的人。那他的知识背景呢，简单说来就是整个社会学科的背景，经济学，然后到法政，然后整个社会学这样。所以我当年认识他，对我而言我觉得我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他吸引我的地方是我觉得他有一个赤子之心。其实因为他的个子不高，对我而言我会希望自己的约会的对象稍微高一点帅一点嘛，我想女孩子大概是这样，那我也不例外。所以他其实个子跟我差不多，比我高一点点这样子啊。但是呢我们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人蛮能沟通的。然后他吸引我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离开的时候，他突然问了我一句，他说：“哎，你有看过那个小英的故乡那个卡通吗？那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那阿尔卑斯山上。”哎呀，他讲到这个，他说他知道台湾有一个地方，他觉得就非常像那个地方。其实我跟他第一次约会，就第一次碰面结束以后，我本来就打算说啊，这个人虽然很能沟通，但他的外形没有第一时间触动我，所以我就想，也许就结束。但他最后留的这个尾巴，让我觉得这个人有意思，因为他有一个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因此我们就继续的联络通电话，然后再一次见面这样子。
所以你们约会多久？多久时间？
我们约会前前后后好几个月啊，然后大概每隔几个礼拜就碰面一次。那个时候我在辅大兼课，然后他在台大跟政大兼课，然后他住在政大，在台北呢是两端了，所以呢，他常常就是骑车或开车从很远的台北的一端跑到，因为我在辅大，辅大的那个老师的宿舍，我在辅大兼课，所以他可以跑这么远啊来，所以这个对我而言也是很感动的一件事。然后呢，我们真的是很能沟通，很能够聊，就是可以聊好几个小时，好几个小时，而且觉得好像还意犹未尽，这都是让我很难忘的。
可是他聊的不是，他聊的不是都政治吗？
哎，不是，问题是就是不是，所以他是一个生活内容很丰富，是真的。所以他聊他过去带社团，然后聊他怎么参加演变社，然后聊这个聊那个，我觉得对我而言，他带给我一个叫做丰富的世界。然后呢，因为那时候他不是基督徒，那他又很好奇我的信仰，所以真的那个时候我真觉得上帝量身定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伴侣给我，因为他有我要的那种活泼，因为慢慢认识男孩子，我觉得到那个阶段我会非常在乎男生的思考力，他是不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人，他思考力很活泼，那我觉得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比较有趣，所以他那个时候这些部分都非常吸引。
所以后来他因为你的关系进入了教会，然后信主，对吗？
是的，对，确实确实。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发现啊，男孩子啊，真的，如果追一个女孩子可以到这个地步，我觉得，
是
他真的，他就跟着我去教会，然后呢，然后呢，他还表示他对圣经也还算熟。那我在翻呢，因为我动作慢啊，他动作好快，牧师讲什么，他很快就翻到了。
他可能其实还
没，我就很开心了。
他可能还没接触之前，他是不是已经都把圣经好像先读过了，对不对？
一般来讲哈，念西方社会科学的人，因为圣经的影响真的非常大，
了解
他们多少一定都会碰触的，是这样。
对，那你的信仰背景是你家里本来就是基督徒，对吗？
不是，
不是，
不是，我是大三的时候非常积极的，积极的读圣经。我是大三真的非常积极，然后大四受洗。那我为什么会突然很积极？其实因为我大学念中文系，那个时候就非常急着要找到一个就是属于我个人的生命信仰，无论那个信仰是儒家或道家，我觉得我终归要找到一个思想体系作为我的一个生命的堡垒，那未来我因应任何的困难，我有中心思想在，我就不害怕任何的困难跟挑战。那个时候想法真的很简单，所以我是中文系，我也跑到哲学系去听课，我念中国哲学，我也同时念西方哲学，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要找 我要找到一个学派了，应该这样讲。所以呢，我本来想说好，我拥抱儒家，但我觉得儒家使命感太重了，我觉得太重了。后来我又拥抱了道家，那我又觉得道家，我又觉得自己也做不来，就说他 OK 的啦，我也很向往，但是好像又不完全，所以又接触那像西方的柏拉图的一些思想。真的是每天在交织啊，这样。那后来因为我的室友是基督徒，那他说，那个牧师，他教会的牧师想要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小组，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好吧，那我就去看看。所以就这样慢慢的接触，然后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如果真有你的话，那请你怎么怎么。然后我就每天读，每天读，然后我也答应牧师，我一定会在暑假的时候每天跟上帝祷告，这是牧师希望我答应。他知道我认真读书的人，但是会不会祷告呢？他没有把握。他说：“那你答应我，那暑假的时候呢，你每天跟上帝祷告，讲什么都好。”我真答应他，我答应他，我就会做到。好，因为这是我个性是这样，所以我就暑假这样。那真的很有感觉啊，真的又读圣经，然后又跟神祷告，那慢慢的里面很有感觉。后来到了大四的时候，大四因为准备研究所考试，那个时候压力很大，所以向上帝祷告竟然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解消的一个途径，所以我是大四的时候受洗。
所以你是虽然你读文学，但是你并没有在文学里面觉得说文学就可以让你安身立命，可以救赎，你反而要寻找另外一套思想系统，或者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基础。
我觉得是这样哈，文学它比较属于感怀的，特别在中文系啊，中文系我们有修关于思想啊，然后文学诗啊词啊，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大二背诗，大三背词，大二背诗还行哈，觉得就抒发。我到了大三背词的时候，背着背着就忧郁感伤，我觉得这词的文类带给这种特性。所以在文学的世界，我觉得它是一个感怀的世界了，这是一个情感抒发的一个世界，就是这个成分比较重，并不是不好哦，我觉得它就比较重。但是呢，更多的我会被中国哲学吸引，包含先秦哲学跟，因为哲学都是一套一套的一个观看的价值体系。
是是是，
对，我也同时在修哲学。
好，那所以你跟你先生相识，然后相恋到结婚，结婚之后谈一谈婚姻生活。
我们相恋，然后我们真的是恋爱结婚的，然后到结婚，那刚开始当然是适应，好适应，但是我依然觉得那是一段还蛮美的时光。那虽然适应上会有一些会有一些冲突，因为要适应，但是是我们两个人，然后我们还延续着爱情的温度，再加上很关键的是，那个时候他去教会了，他跟着我去教会了，因为他在婚前受洗嘛，因为我的要求，但真正上帝给他一些感动啊，那是婚后，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在结婚的第二年，我们教会办了一个到美国的一个退休会。叫爱修园退休会，对，那他在那边有一些应该说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回来以后，哇，简直就是大发热心，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非常美妙，所以我的一些梦想也跟婚后的那段时间有关，所以简单说来，我的梦想就是哇，跟丈夫合一，一起在教会服侍。然后呢，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显露一点的，因为我们那时候一起配搭，然后呢，我呢祷告很有感动，所以我负责祷告，然后呢他负责查经，我们曾经这样一起配搭过，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后来我们离开台北，那就是真的是一个挑战的开始。那我们在台北的那三年，两年多，结婚以后的两年多，我觉得是蛮美好的时光。对，孩子也还没出生，然后我们跟教会互动的非常频繁，是非常美好的时光。
离开台北，后来到嘉义，对吗？
对，
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嗯、那他先来，他先来一年，然后第二年我也这样子。那我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怀孕了。那怀孕就是一个很关键，就是说，哎，我要在台北等待工作机会呢，还是来嘉义？他已经来嘉义了，所以我就跟着他来嘉义看环境，然后我就想，如果我的孩子要长大的话，也许在嘉义这个压力比较小的这个南部啊，可能会让他成长的比较快的，所以那个时候纯粹是一个母亲的心啊，对，所以我就来嘉义。那我刚开始兼课，那后来就变专任，就跟先生在同一所大学，
就是东华大学，
南华大学，
南华大学，
所以我们在同一个学校。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很多人眼中，哎呀，我们真的让人羡慕的不得。
孩子出生之后，当然就你的工作更加重，对不对？在学校担任教职，然后回家要持家，然后要养孩子，这些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先生？
因为他那个时候还年轻，然后体力也很好，精力也很好，然后他等于说他的事业的那一块呢，其实在蓄势待发。那我因为怀孕啊，生孩子还要坐月子，然后我又坚持要喂母奶，我喂母奶不喂了快一年这样子。那还好我是兼课，对，只要有课去，没课我就马上回来喂母奶。那他那个时候他依然忙他的事，坦白说，但是呢，但是他担负了等于说90%以上家庭的经济，包含我们请了菲佣。那他认为都是他的责任，所以 他的那种担当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安心的，所以在孩子出生以后，他让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安心的伴侣，安心的让我安心的一个丈夫，然后呢家里又有菲佣来帮忙，然后虽然他在忙他的事也确实是，但他回到家他也没有什么负面情绪，因为蓄势待发。回到家就休息，然后家里又有菲佣弄好一切的事情，那孩子也很可爱，那我又坚持喂母乳，那我个性又属于比较温和型的，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啊，原来那个时候，这是我的同事曾经回馈给我，说其实他们那个时候非常羡慕我们两个，又可以住在学校提供的老师的非常漂亮的宿舍，对，所以我现在讲起来都还是觉得很欢乐，很幸福。
我可以看得出来，从你的笑容可以看得出来。
对，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是，但是从你的过去写的文章里面，有提到过，就是先生在看政论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让你感觉不太舒服，因为他会批评电视荧光幕的那个政治人物，然后最后一句就是说，哎，你也像这样子，你可不可以谈一谈那一段？
在婚姻的早期没有出现这样，婚姻的早期对他而言，他是一个幸福的男人，你看女人做就是他的妻子在他旁边，然后陪着他，然后
像小鸟依人一样这样子啊、
哦。对，因为他胸膛很宽阔，我觉得他，所以他，我喜欢有点像是半依偎着他，然后跟他一起看电视节目，看那些政论性节目，因为他也喜欢看。所以他后来所谓的那个批评论断这些，真的是婚姻的从中期以后，因为他开始他的责任，压力越来越大，那因为他能力很好，所以他也接了非常多事，所以他就开始从他的眼光来看，他觉得我常常过，他常常这样说，我过安生日子。那我心里常有个 OS， 我觉得你的忙碌不就是你选择的结果吗？但是我没有办法这样跟他对话，因为就会开始激烈争吵了。所以他到了婚姻的中期跟后期，那我的理解就是他压力太大，那他在学校不可能跟人家吵架，对，他要调和很多事情，要推行很多计划，他是一个常常有 idea 跟理念在脑海当中，一有他就要去推。那我的同事曾经跟我反映说，哇，他总是带给人压力，这是我同事的反应。所以我就完全了解为什么他回到家他会不断的，他用一种我觉得人抒压是这样，他要用抒压的方式就好像把那个他里面压着的那个箭通通射出去，他就比较轻松了。所以我那时候的理解就觉得说，哎呀，他在学校已经这么忙这么累，你就让他说吧。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说，好吧，就让他说吧。所以我就不还嘴了，就听他说，对，听他说，然后说啊。然后呢，有时候我还得同意，我说对了，你说也没错，我有时候可能就比较软弱，比较懦弱一点，那就这样咯。然后我说完之后呢，我就回我的房间了，因为对，那就等于说就那就属于他的世界，他跟电视的世界。
是。后来先生怎么发现自己罹癌？好像是因为腹痛，然后要紧急动一个手术，对吗？
是，对，他是因为肚子痛，然后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是元旦我们回婆家，他肚子好痛，然后我们挂急诊，在高雄，我在高雄挂急诊的时候呢，那么就不痛了，所以我们是连夜去挂急诊，然后到了清晨就不痛了，不痛以后呢，那个先生觉得说，趁着不痛，那干脆我们假期已经待了两天了，我们回来吧，结果回到家以后。白天过了以后到晚上他又开始紧急腹痛，这就不对劲了，原来在高雄那个是用药压下去的，病灶还在那里，所以我们就赶紧到嘉义的基督教医院，非常感谢有弟兄姊妹正好在那个医院，所以就很快的安排各种的检查，那很快就发现那的就是说很严重这样，所以是这样子的。那其实在那之前他已经有 有变，就是说他已经有一些征兆了，然后呢那个征兆他以为一一解决应该就没事，所以他曾经说过，也许他之前他一直用那个灌肠剂嘛，然后后来又不放心，然后他又就是我曾经陪他在我们这边地方医院做大肠镜，其实那时候做，然后医生还叫我进去，好像割了两个小息肉，所以他也就觉得没事。简单来说，他的生活的忙碌节奏压力没有改变，所以我真的深有体会哈，就是说这不是光靠吃药或者这些东西，或者割掉就没事。如果你的这压力还是那么大，生活还是这样，然后又不正常，晚上很晚睡，这其实都身体会压垮。
当医生宣布说你先生已经那个癌症末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以回忆一下当时的心情吗？
我们安排做检查，然后他先住院啊，所以完了以后，就安排切片，反正做了非常仔细的检查，因为检查需要时间啊，需要几天后看报告。然后我就陪他住在医院，那时候因为已经有吊点滴一些止痛的，所以他算是还蛮正常又很舒服在里面。那我自己反而胃不舒服，所以我想可能太紧张了，我胃不舒服，所以我就挂了一个医生的门诊。那我趁着晚上他在休息，我就一样在家机，因为我陪他住院，我就到了那个医生的门诊。那个医生人非常好的，也是基督徒，对。然后他就主动的，他帮我开了一些药，然后呢，他说哦，因为我跟他提到说，他说你为什么在晚上，我说我先生住院，所以他主动的调出我先生的检查报告，因为医生有这个权限。
是，
简单说来，我是第一个看到报告结果的。那个时候挂急诊，只知道说肠堵塞，可能有点严重啊，但是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想太多。那几天后呢，我自己去晚夜间门诊看胃啊，我肠胃科医生调出了我先生的检查报告。哎呀，我还记得那一幕啊，他在看那个报告的时候，根本身体是后来就从位置上站起来，因为他想要眼睛凑着那个荧幕看得更仔细。他站起来了，然后呢，他一边摇头一边跟我说：“哎呀，不容易啊，不容易。”他说癌症哦，那个病灶长在这个位置，而且那么大。他的意思说，就是不容易啊。
嗯，
就说长得很艰险的位置，然后又很大。
是。
以他的专业判断，他就频频摇头。所以说我那时候整个这个手脚跟心都是凉。
是。
然后呢，我就说啊，很谢谢他，很谢谢他告诉我这样。然后呢，我就走出诊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是夜间门诊，我又是比较晚去，所以那个大厅没有人嘛。我走在那个大厅，然后透过那个玻璃看到窗外的月亮，我就跟神哭求，哎呀，真的是哭求。那哭求什么呢？我说主啊，怎么办？主啊，你要给他机会耶！哇，我觉得很可怕。我说主啊，你要给他机会。我一边哭求，我一边就为自己求了。我说主啊，你要给我们两个机会啊！对，我对婚姻是有梦想的，我对夫妻合一侍奉这是有梦想的，而且那个合一还有要心灵的交流，合一这是有梦想的。所以我就跟主哭求，我说主啊，请你给我们机会，这样子。所以那真的是那一幕其实我不会忘记，因为大厅没有人，然后我就一边走在大厅，然后停下来跟主哭求。确实是灵里是有感动的，神那个时候在灵里面是有回应。
是是是，后来住院检查，那先生自己知道说自己是罹癌末期，后来他当时的反应，他的心情可以描述一下吗？
他是一个有理念，然后呢行动派乐观派的一个，他真的是
非常乐观
的男生，然后因为大肠癌在台湾好普遍，非常普遍。那我们学校也有老师，大肠癌都还活着嘛。然后所以对他来讲，大肠癌末期是什么概念？所以 他想只要按时候来化疗，把他 hold 住就好了。那所以他其实没有太惊慌或什么的，因为他只知道是第四期。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说末期，因为末期就觉得没希望。我们说第四期这样。所以什么时候知道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乐观，就是医生开刀了。
嗯，
医生为他开刀，打开肚子的那一刻，然后他让我。因为医生开刀，然后呢，他让我穿着手术服进去，医生就端了一盆，然后告诉我，他开刀以后打开腹腔，那医生看到了非常非常可怕的情况，也就是他整个的蔓延整个腹腔，医生说他摘都摘不完，那里大大小小，那他摘下来，他剪下来的那个肠，端了一脸盆在我面前，我那时候就知道，天哪，已经真的。所以真的叫默契，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对，真的是很无望啊。
是
我那时候心情是这样，但我先生呢，他就是还是很积极的，就是因为他也问医生嘛，哈，医生说他说摘除了一些啊，你现在就好好做化疗这样。所以我们其实一边做化疗，其实我先生心里也有数，那他就开始要转向神了，因为我们教会确实也有弟兄。大肠癌三期，后来就好了，现在还活着，十几年前大肠癌三期，所以好像摆在我们眼前有一个见证哈，就神会医治。
是，
所以他开完刀，然后在医院休养了，然后我陪着他休养完了以后，他整个就住进教会了，教会牧师也邀请他，他整个等于说重新回到上帝面前。其实我也知道他的意思，他希望能够安静，然后呢寻求。希望求神医治，我那时候就是跟着他一起作战，真的是有点像一起作战。我确实也满心渴求会有医治的神迹临到他身上。
是因为在这之前，其实他是不相信神迹，对吗？他是比较理性思考的人，
他是比较理性思考，所以人遇到大苦难的时候，
对，
其实非常希望有神迹。
对，我想把时光倒回去前面一点点，我记得读到。你好像孩子刚生，还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生孩子，你有经历过一个神迹，你就是你往窗外看，然后本来外面是一棵枯木，结果你祷告，可不可以谈一谈那段？
那段经验啊，
对，
那段经验是我们在就是我们那时候来到嘉义啊，孩子都出生了，那我的孩子出生完以后，我的那个会阴部的伤口不断的化脓，后来越来越严重啊。然后呢，我看了三个地方的医生，将近有十位医生，不同的诊断，所以我那时候内心完全是失望绝望。然后呢，我抱着孩子啊，当然那个菲佣睡了，所以孩子陪着我啊，我们在二楼，我望着窗外的那个树，那个树正好全部都是枯叶，所以我那时候摇摇头跟神说，主啊，真的哈，我觉得这样的开刀还要开到什么时候？那时候是我第二次开刀。那开刀完了以后，我已经好了，以为结束了，结果呢，不到三天又开始化脓，啊，我就知道好可怕哦，因为真的没完没了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很绝望。我说主啊，到底现在还要怎么样呢？我已经看了这么多医生了，先是开药，后来擦药，然后开了第一次刀，第一次刀不行又复发，就是又化脓，又开了第二次，那现在还要怎么样呢？所以我就跟神说，主啊，我完全绝望哈，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我的心大概就像外面这棵树，完全是枯干的，我枯干死算了，反正这有像以利亚，神经以利亚死了算了，但是好像这又就不会要了我的命，反正它就是一个很麻烦的这件事情。它不断的提醒我身上有伤口，因为它会痛，主要是它会痛啊。所以这是那天晚上我记得非常清楚，一个人，那因为先生在学校，然后隔天早上，真的，当那位菲佣领着我们的孩子啊，他推孩子去校园散步，啊，我呢很落寞的啊，我就站在我们家门口，哎，我就看到那棵树，哎，我昨天看的树，因为我是下午傍晚的时候看的树，不是灰，不是都是枯叶子吗？哇，生机盎然，那片叶子大片大片，那棵树满满的大片大片的叶子。那真的叫太夸张了，
真的是很夸张，
我觉得太夸张了，
嗯，
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
嗯，
那 那所以我常不是常了，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哎，我眼花了嘛。但是你晓得啊，当我前一天那时候我下午，我说，哎呀，主啊，你知道吗？我还记得那个是下午傍晚的时候，后来先生回来，那我就到一楼算是迎接他。我们邻居哦，那个有一个老师还专门跑到我们院里面，然后跟着我先生还有跟我说，哎呀，你们门前的这棵大树哈、哦，可能有虫啊，它可能虫蛀了那个树，所以叶子都枯了，因为都没有绿叶子了，大片大就是连小片叶子，反正没有任就是那个叶子都枯了。他说你们赶快找榕树的人来看看，因为学校宿舍嘛，我们是独院的，找榕树人来看。所以前一天这样的声音跟记忆是很强烈，
所以你不是眼花了，不是眼花，嗯，
对，绝对不是我的幻觉。所以我第二天才会。我后来在回想前一天还有邻居作证的，因为邻居提醒我们要去找总务处来看
是
不是长虫了。
嗯，
对，所以那一天对我来讲真的好兴奋哦，哎，我兴奋到不行，真的好兴奋。我觉得上帝在回应我，他要我积极跟坚强接下来的挑战。嗯，所以我说主好，看接下来要干嘛都好看要开什么样刀都好。哎，我还真的就信心就又恢复。
嗯，是是是，所以因为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奇迹，那你面对先生生病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就是再度的呼求主，希望他能够生奇迹行奇迹，然后把先生医治好？
没有错，其实那天在家鸡的那个走廊上，当我哭求的时候，我在灵里面隐约有一个感动，就是说神要我在旁边不要插手。他会把我的先生折来折去，然后他叫我在旁边看着，然后，
那是一个意念吗？
是意念，好像也是声音，因为我那时候有点情绪激动，
了解，
所以我已经分不清楚，但是我只知道，但是有一个讯息是很强烈，就是我在旁边看着，就是。我不要做任何插手的动作，
是，
对，
是，
所以是这样子。
对，那在陪伴先生治病的过程当中，其实最艰难的就是说他，有一天向你告白，有一天向你表白，承认他过去出轨的事情。你可不可以谈一谈这一段？
啊，这一段，哎，这个
核爆现场。
啊，
什么说核爆现场？
是，这个是他开完刀，所以是等于说他生病一年半以后走，所以他是在非常前期，他开完刀休养差不多，然后我们就住到教会。那有一天呢，他就说：“哎，我们去蓝潭走一走。”这样，我那时候心里面很高兴，我觉得哎呀，终于有两个人。真的可以面对面啊，单独的谈心。我们已经好多年好多年，他的脑海心思全部是他忙的事情，真的。所以呢，对我而言，我那时候觉得啊，感谢主诶，因为他已经半停止了嘛，要养病停止，所以我们就到了那个湖边，就一边走啊一边走，然后他就说他要跟我说一件事，诶，他的表情真的跟平常不一样了。所以我心里面啊，好像马上跟天父打了一个电报。那打电报说，我说主啊，你预备我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表情这么严肃又不一样，这样几秒钟真的，但是我没有忘记要跟天父打，因为我不知道他要跟我说什么。于是就在打完电报哈，就跟神祷告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出轨了，这样，然后他特别强调说，他说这个事情本来也没有要跟你讲，你要带进坟墓里面，对呀、啊，但是还是跟你讲。然后他说，反正因为神也不听我祷告，所以我还是跟你讲。
嗯嗯，
我相信他讲完他很轻松，我相信。
对，但是这个重担就落在你的心里面，对吧？
对。
然后他就期待你饶恕原谅他。因为他讲了，
对对，真的、哦、他讲了，对，没有错，他讲了。那 我是比较反应慢，就是说我对很多事情哈，大概就是大概都比别人反应慢半拍吧，我觉得。所以我当下根本没有所谓发作，按理说戏剧不都这样演吗？没有哎、欸，我没有发作，也没有质问，我只是冷静说，哎、欸，你怎么会跟我讲这个？然后那他就跟我说，因为他觉得上帝都没有在听他祷告，他觉得他要坦白这个秘密，这样子
是是是，
所以他既然都这样讲了，那我也不能，我好像也没有办法说什么，我就默默的，真的，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
嗯，
对，
嗯，
他真的若无其事往前走，
嗯，
那我在后面跟了两步，越走越觉得委屈，这很难讲那个心里面的感受，越觉得啊，怎么会有这种事？然后我根本不晓得怎么样面对跟因应，因为没有在我脑海当中出现过。
对，
因为我们去学校哎、欸，然后那种什么外遇啊，那我觉得那时候别人家的事情。
对。
然后我跟他也还算 OK 嘛，然后我又很配合他，我也没怎么样啊，这样、嗯，所以这完全没有在我的心思意念当中出现的词汇。
是。
他就这样子告诉你。
是。那当然，当他跟你坦白之后，他也期待你守这个秘密，对吗？结果
他都没说，什么都没说，他就是告诉我，然后就好像就结束了。然后我在车上呢，我就开始就是像聊天这样问他，我说，哎，那个时候怎么样？然后稍微问了，他确实回答了，就他能告诉我，他都回答了。我说是谁呀、啊？怎么样啊？
你认识吗？
是啊，我认识啊。这能说什么呢？
所以他跟你讲一些细节都跟你讲了就是了。你问的问题他都回答了。
他尽量回答，但是我没有问那么细。
嗯，
坦白说，对我而言那叫不堪啊，所以我不会问不堪的细节。
嗯、
我只是问
是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嗯，
那个时候哎，为什么？
嗯，
然后。后来呢大概就是这样、嗯、就是三部曲问完我就没有再追问细节了，
所以那段是几年前的事情，距离他生病
距离他生病呢孩子三四岁，所以你看多久了，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的事。
好，那当然除了那个事后面还有两段，所以对我而言真的是不堪呢、啊、我觉得真的是，
所以有三段吗？
有三段，但第一段比较严重，那后面两段呢？对，后面两段是单方面的。
好，所以他跟你坦白了这三段外遇的事情。
坦白了第一段、
嗯，
后面的那两段是我在问，我说
问出来的。
你要坦白，你就全部坦白完，这样，然后再加上后面两段其中。这都我认识的人，所以你看多对我而言真的。
在安宁病房内，邹川雄对妻子燕梅坦诚了多年前曾经出轨背叛的情事，后来在燕梅的追问下竟然又带出另外两段，而且对象都是燕梅熟识的朋友，叫他情何以堪。燕梅吞下了委屈，告诉自己信仰中的饶恕功课摆在眼前，她必须要饶恕才能够全心全意照顾陪伴先生接下来的日子。他说在迫近的死亡面前还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呢？只是他的心如何一步步走向原谅。谢谢您收听这一集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追踪转发与分享。我是石凌宇，我们下次再会，拜拜。